这是讲这个初禅，然后呢说一下这个初禅、二禅、三禅的区别。初禅、二禅、三禅呢，他们的境界的区别呢，就差在这个这么几个字上。好，不错。就是初禅呢，是有寻有思，有喜有乐，就是这主要看后边这三个字啊。初禅呢是这几个都全的，就是四喜乐都全的。到这个二禅呢，把这个四去掉，就是说二禅呢没有寻没有四，就没有做没有这个语言作意，寻四都是用语言来寻四的。哎，到二禅呢，不但没有寻，这个初禅呢是有寻有四。初禅跟二禅中间有一个叫中间禅，也叫中间定。中间定是有寻啊，不对，无寻有四，把粗的寻去掉了，只有细的四的时候叫中间定。初禅是有寻有四，中间定是无寻有四。到二禅的时候是无寻无四，就是把寻四心都去掉，没有这个语言分别的心了，这个时候呢叫二禅。二禅是无寻无四，寻四都是用语言。就是到二禅，你看那个在二禅之前，就是在初禅以前呢，我们修定的时候啊，都是在那用语言修定。比如说啊，我要观白骨啊，白骨怎么样，什么一切是苦，什么都是用语言来修的，有语言。到这个二禅的时候啊，粗的语言分析没有了，细的语言寻思也没有了，二禅是离言的事，就不用语言来说了。那个实际上在初禅的时候啊，你并没在那说，你很微细的那个心实际上还是心在说。哎，到二禅的时候没有语言了，离言寻思都没有了。二禅初禅叫什么呢？初禅叫这个离生喜乐，初禅叫离生喜乐。什么意思呢？离了欲界的欲，因为离了欲界的欲，升起了前所未有的欢喜、欢乐、喜悦跟欢乐，这是初禅。就是离了欲，离了欲界的欲之后，在定中升起了前所未有的、你没尝到过的那种喜悦跟欢乐。哎，这是这个初禅。到二禅呢叫定生喜乐，就是定中升起的喜乐，把寻思就是语言寻思去掉了，离言的不再这个有这个声音的语言的寻思了，这个时候心已经很细了。到三禅呢，发觉啊这个喜乐也不好，这个喜乐也是烦恼，喜乐也这个也还是一种细的这个想。到三禅呢，把这个喜也舍掉了，喜悦也是比较这个粗的，哎，把喜也舍掉了，只剩那个比较细的乐。到四禅呢，就把这个乐也舍掉了，到四禅就把乐也舍掉了。这个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入三禅，就是三禅那最舒服、最美、最这个最舒服。为什么三禅最舒服呢？到三禅呢，它还有受，就是还有一个乐受。到四禅呢，这个乐受就舍掉了。舍掉乐受之后啊，没有乐受就不感到乐了，就进入那个不喜不乐，就是那个就是一种平舍的状态。那个呀，这个境界好，但是呢它不是一种这个乐受，不是享受了。所以呢三禅是这个就是乐受的最后最高境界。所以有的人到了三禅呢就不愿意动，哎，不愿意舍，不愿意舍这个乐受，不愿意舍这个乐受，你就进不了四禅。后边那个四定呢咱们下午再接着说吧，上午到这里。 好的，下午还接着聊。这个上午谈到这个四禅八定啊，这个就是四禅八定的这个位置。上午也说了，四禅八定呢是跟外道共的，就是它是一种那个修行的工具。不是光有佛教有的，大家都用。就是单独说这个四禅八定呢，它不是佛教，不是佛教的特色，不是佛教的东西。见道，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见道，就是证初地的话，不用修到四禅八定，修到未到地定就可以见道。就是在未到地定里头，你就可以这个就可以见道，就是有这个定力就可以见道，不必那个非修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呢，从那个就是在世间来说呀，很多外道是把它当作那个就是他们叫做就是也叫做正涅槃，他们是当作正涅槃的那个工具来的。就是有很多外道认为这个达到某一种程度就认为是正涅槃了。因为世间是苦，这个很多这个外道都是认识到世间是苦，要脱离这个苦，也知道要达到一种理想境界呢，它也叫做涅槃。涅槃这个词儿也不是佛教创造的，在佛教出现之前，就是外道就用这个涅槃。涅槃就是灭苦嘛，就是把这个苦灭掉。一直到这个就是像释迦出家的时候啊，就是很多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佛教，他出家之后呢，到那个就是树林里头啊，那有很多修行人在里头，他也是拜访当时的这个大德吧，就是这个来学习。他学习这个师父教他完了之后呢，一般都是告诉他说，你已经这个证涅槃了，你已经出轮回了，就是你不再有生死了。但是他从自己的这个就是凭自己的善根，凭自己的直觉吧，他就感觉这个没有那个究竟，然后他到处还去找老师。他最后找到的两个老师呢，是把他教的入到了非想非非想定，也就是达到了这个欲界之顶，那个或者说在这个世间禅里头达到了顶峰。这两个老师呢也告诉他是说你已经证涅槃了，已经出离生死了，但是他感觉还没有这个还没有究竟。然后他呢就自己找不到再好的老师了，他就只好自己去修。他一开始认为这个好像你修行就得修苦行，所以他在林子里头修了六年苦行。后来他感觉到这个就是一味的修苦行也不能见道，而且是不是感觉到了，事实证明修了六年也没有见到。最后他悟到啊，就是说不能追求苦，像这个追求苦的这个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方法了，好像就是你越吃的苦好像就这个得果越甜，这句话的道理是对的。就是说你吃苦必然得甜果，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因果呀，它业障啊，或者是说这个种子啊，它是一定的，你反正是有苦种子有这个乐种子，你那个先主动的先吃苦，当然那个苦种子现行到最后剩下的那肯定就是这个乐种子多一些了。所以那个像这个外道就认为说，你主动的去先去吃苦，你把苦吃光了，你剩下不就乐了？这个道理是倒是对的。但是呢，它不解决什么问题呢？跟解脱没有关系。就是说，你把苦吃完了，你剩下乐果，你乐果想完了，你还有你的那个前生的苦果，我们造了无量的因。所以这个暂时的吃苦吃乐呢，跟解脱没有关系。释迦呢，他就是认为这个苦行呢跟解脱没有关系，所以他就认为呢，也不应该就是也不应该专门去吃苦。像他当时是一天就是吃一麦，一麻一麦，就是那就是食量很小的，也不应该专门去吃苦。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修行需要，你也不能说追求我就追求娱乐，那就不叫修行了。就是说我修行的需要的最低的需要，应该吃什么样的，吃多少，就是保证你的这个修行的这个需要。应该穿多少，就是也就是保证你的身体的需要。应该这个就是保持这个人正常生活的最低需要。 然后他就这就叫中道了，所以他就回来之后呢，他就这个接受了那个母牛女的那个供养，然后呢他正道了。正道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那两个老师，就告诉他已经证涅槃的那两位仙人，他就想先去告诉这个老师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方法还没有那个证涅槃，应该有证涅槃的方法。然后呢，但是他一看呢，他的两个老师已经涅槃了，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已经去世了，就是所以呢他就后来经过那个梵天的劝请，就去给五比丘初转法轮。这个像这个就是四禅八定呢，就是说在外道来说呢，它是作为这个解脱的方法来那个修的。实际上呢，在佛这个证了涅槃之后呢，证了这个无上道之后呢，他就是知道了这些呢都是不究竟的。所以现在我们呢，也不要以这个禅定来作为禅定的功夫来作为判断一个佛教的大德究竟有没有修行，有没有这个就是好像修行如何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禅定功夫好不一定就是说他的佛教的那个修持境界就高，但是呢你这个禅定功夫不好，可以说在佛教里头你就是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我们说学社论咱们知道了，说修行的主路，说这个成佛靠什么呢？说三世诸佛都是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靠智慧来成佛的，而不是靠这个布施持戒什么一直到精进，不是靠那个成佛的。那个呢都是为这个智慧度来服务的。这个慧呢，主要慧有三种，就是闻思修慧。修行方法呢，也就是靠闻思修，这是我们修行的主线，也就是我们成佛资粮的这个法身种子，就是靠这个闻思修慧。但是在这个闻思的阶段呢，当然你可以这个你有禅定更好，有禅定你身心清安，这个精力可以集中，你闻起来你效率也好，思起来呢咱们说了你这个解决问题也快，记忆力也好，是这个会有很多好处，但是还不是特别好像特别关键。但是到你修慧的时候，什么叫修？就是在定中思维你闻思的法义，这个时候一定要在定中。这个在定中呢，就刚才我说了，至少你要是未到地定。所以说你要想修这个修慧，前边呢就必须要得，至少要得止，当然最好还要得定。你要想得定呢，就必须得持戒。所以说要想修这个修慧，它有两个，或者叫前加行，或者叫准备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持戒修定。为什么这个就是说必须有定才能够得修慧呢？因为修慧就是在定中思维，就是必须有那么强的心力，必须能够把心念心一尽性，必须能够把心念集中起来，你才有这个力量来见到。说修到未到地定就可以见到，是不是后边我就可以这个就是说不修那个，或者还是修不修，这个呢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修定最困难的就是未到地定之前，因为我们人呐、各个人的业障，说业不重不生娑婆，或者是说这个你那个在前头就是最困难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前期的调整，也就是说最困难的就是在得未到地定之前的这些调整，你的那个业障来了，你的那个就是方法不对或者是什么，都出现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经过调整已经得到未到地定了，你把这些粗的这个烦恼什么已经调整这个解决了，后边再这个就去修这个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呢，就是很容易的事了。就是说就不再存在就是说好像我还要费多大劲儿才能够往后走，就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有一个岔路，就是什么呢？你得了禅之后呢，可以这个修神通。要不要修神通，这个就是我们上午说的，这个没有必要。哎，没有必要。当然说你这个如果你这个菩萨修得很好了，你对自己的修行很有把握了，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这个好像 度众生了，那你可以这个修修神通呢，对度众生有利。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凡作为一个凡夫啊，最重要的是见道，最重要的是见道。你在见道之前呢，最好是这个就是把主要目标定为见道。这个如果见不了道，因为我们是没有把握的。这个如果你要是修行自己感觉比较有把握，这个跟自己的感觉很重要。如果你要是不是特别有这个邪见，就是你基本上修行正常是正见，你自己是能够有能自己的感觉很重要，就是你感觉我这个就是能够发这个就是生生世世在娑婆度众生的愿，哎，我有这个把握，什么这当然可以。但是我们一般的众生呢，恐怕不会有这个把握，所以呢，就是先不要走那些就是认为自己已经可以了，认为可以度众生了，什么可以这个考虑别人了，应该是先以见道为那个为要。再一个办法呢，就是往生净土，就是说你如果要是达不到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像有的法师啊，他那个自己能看到的前头就是多少生连续的出家，后边他也能这个就是那就基本上他能确定那个业啊，他没有造其他的业，他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就是越修行越精进，他越是那个在修行路上，他不可能走到其他路上的。这个呢，就不管是几生，这个见道会很快的。如果没有这个把握呢，那就是说可以往生净土，哎，因为你修到一定的程度啊，这个达到这个就是到净土的录取线应该是很容易的，哎，如果要是文思修上下功夫的话，像这个单凭就不没有能力文思修，单凭一句佛号想达到往生净土那是很困难的，哎，这个然后就是说在这个得禅之后呢，就是一般呢就是不要这个追求那个神通，追求神通不但对自己呢修行会影响，而且对这个佛教的里头这个对其他人对佛教的这个风气，尤其是像现在末法本来这个邪见就很多就很乱，然后现在其实很多人呢没有正见，没有正见他也没有办法，怎么办呢？他只好是依这个神通啊，依这个一些这一类的表现去判断一个人好像有没有羞耻，实际上这就已经走到邪路上去了。因为这样的话，像这个很多追求神通的外道啊，就可以把你骗了。然后那个有的人神通也看不出来，那就是属舍利，看那个说这个人烧出舍利来没有？这个外道也可以烧出舍利来的。这个修梵行达到一定的这个。一二十年一定的年头吧，都可以烧出舍利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些呢都不是佛教的这个判断佛教的标准，判断的佛教的标准就记住就是三法印，那个三法印里头的核心印就是诸法无我，那就是说讲无我道理的，讲一切法无自性的，这是佛教，不讲无我的就不是佛教，应该以这个为标准来判断一个大德啊修行的境界。下边咱们还接着上午讲啊，就是说这个初禅叫初禅叫这个离生喜乐，就是说离了欲界的欲之后升起的前所未有的那种离欲的喜乐。我们现在的喜乐都是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不是喜乐，是把苦减轻一点为喜，哎，为乐。你真正离了欲之后才能够尝到真正的喜乐，离欲喜乐那个离生喜乐。二禅呢叫定生喜乐，就是把没有寻也没有四了，然后呢完全是在定中升起的喜乐，这个喜呢还粗一点，乐呢要细一点。到三禅的时候呢，就是认为这个喜也不好，就是说认为喜也是一种烦恼，你喜也消耗也费力气，哎，也是一种烦恼，那个也讨厌了，就是一那个心越来越清净啊。然后他叫这个是离喜妙乐吧，第三禅。三禅叫离喜妙乐，就是把喜也舍掉，就剩那个比较微细的乐。在这个乐当中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所以说三禅最乐，就是这是。乐受的这个顶级了，这个妙乐是乐受的顶级了。 这个乐受的顶级享受一段之后啊，这个人呢、啊、他还会这个反感觉这个有乐，就有乐还是有欲，你有欲才会感到乐嘛，你有欲，欲望的满足为乐，所以你这还是有欲，还是这个就是很微细的欲，这个乐呢也是你就感觉到它也不是一种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境界，又要把这个乐舍掉。然后四禅呢就是把这个乐再舍掉，叫舍念清净。到四禅的时候呢，就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受了，没有这个就是乐受了。如果要那个把这四禅按照这个舍受的那个顺序来那个排呢，受简单的说是有三种，苦乐不苦不乐，就是舍受有三种。要是细说呢，这个有忧苦，有五受，喜乐舍。要是这个分析一点，有五受，忧受苦受喜受乐受舍受。这个一禅，那个初禅呢，一禅舍的是忧受。什么叫忧呢？就是有欲就会有忧。你比如说这个我有欲，比如说我想得到什么名，我想得到什么利啊，哎，我追求它，结果就得到了。比如说我想挣多少钱，挣到了，得了之后呢你有忧。为什么呢？得了之后你就这个东西就要保住它呀、啊，你就怕这个就是失去它，哎，你就有忧受。所以这是很那个，你比如说那个原来听他们说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地主，他有一个长工，这个长工啊每天都这个就是干活啊，什么哼着歌无忧无虑。这个地主就看了非常嫉妒，说我这么有钱，我这么有势，我每天我都发愁的不得了，我就不如他高兴。他为什么他高兴啊？他就找了一个原因，他找不到。他说那我为什么苦呢？难道就是因为我有钱苦吗？他为了这试验呢，他就是想我让他有一下钱，我看看他苦不苦。他就在他那个喂马的那个草料里头啊，他就扔了一个元宝。结果那天这个马一吃，他到那嚼草料一看，哎，一个元宝，赶紧就拿起来了。拿起来这怎么办啊？这先得放到一个这个保险的地方啊藏起来。他那个破地方藏到这也不合适，藏到那也不合适，到地里头找一个地方藏起来，想想还不保险，挖出来再这几天就这个折腾啊，也顾不上唱歌了，也顾不上那时候了。这地主一看，你看，然后过了几天呢，他想了个办法，他说我把他送到我妈那儿去，我这儿没地方藏，我送到家里头不就那个保险了吗？去找地主请假去了，说我那个有什么事儿，我要回家一趟。这个地主就明白了，说你也不用那个请假了，说你不就是那个元宝折腾的吗？啊，我看你每天那么乐，我说这个就是把他这个道理一说哈，是不是有钱就不乐了？结果就是这个一有钱，这个就有忧了，就哎，你看得了好像是得了。实际上你得的同时你就有这个忧啊、嗯、然后就说你行了，你也不用请假了，你还是拿回来吧，我这就是做实验的，就试试这个是不是这个就是哎这个就是有了钱就不乐了。这是忧，这是很这个就是一般正常的很低级的一种。然后呢初禅就是把忧舍去了，二禅呢是把苦舍去了。因为什么呢？苦啊比这个忧啊要细一点。苦怎么会比忧细呢？这个忧是你有欲望得到满足，你有忧。苦呢，你比如说我这个人什么也满意了，什么也达到了，但是他那个苦啊，他是无常啊，行苦，就是他是变化的。你说你满意，你这个满意的心情能保持多少，你谁也不知道。哎，一会儿这个就是不满意就来了，行苦，这是很细的苦。哎，二禅呢是把这个苦受舍去了，三禅是把喜受舍去了，四禅是把乐受舍去了，就刚才咱们讲的那个。到四禅呢叫舍念清净，四禅的受是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哎，这个时候啊，人没有这个追求，没有惧怕，没有这个就是希望， 那就是说很清净了。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如果入了四禅的出入息也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得了四禅之后呢，这又是一种境界了，就是它不是喜，不是乐的那种境界，就是这儿舍受了之后呢，就没有这些感受了。舍受实际上也可以说就是没有感觉，这个时候呢，没有这个喜乐了，很清净。这个清净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又不满意了。这就是说，就好像人说，我要是一个月能挣，比如说3万啊、5万、10万啊，我就满足了。你到你挣3万、5万、10万的时候，你挣几个月，你就不满足了，你就在树立更高的目标。人心这个欲望是无止境的。你在这个四禅待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就该烦什么了？还有身体。你就该烦那个身体了，你就是那个老子说的那个"无有大患，唯物有身"，就感觉有这个身体就不好，哎，就是有这个身体就有麻烦。这个时候呢，就想舍这个色身，就是生什么呢？就是厌离色的想，生厌离色的想之后，这个就是再往下修定的时候呢，这是四禅，就是色界定了，修这个无色界定。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怎么作意呢？就是讨厌这个色，生厌离色的想。他怎么这个就是说生厌离色的想的时候，他的所缘境是什么呢？所缘境就是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没有色。虚空呢，他就可以这个就可以想这个虚空。比如说这个房子上边就是虚空，取了虚空相，他来作意虚空相，然后再把这个虚空相扩大，哎，扩大到无边。取虚空相作意，这个还有一种作意方法呢，就是想自己的身体。他不是为了空掉这身体吗？身体呢，你就想我们身体有这个84000孔了，就有很多毛孔，你就想这个毛孔扩大，毛孔扩大，哎，毛孔越来越扩大，扩大的这个，因为这个毛孔不是48000孔很多吗？毛孔都扩大，这个色身就成虚空了，哎，就有很多种方法了，就是以虚空为所缘境。然后把这个虚空扩大到无边，最后就可以证到什么呢？叫空无边处。这就是无色定的那个，就是第一个定，就空无边处。空无边处呢，就是厌离色想。哎，你厌离色想啊，这个就不愿意有色。他那个厌离色想的这个原理就是，你厌离色想的种子多了，你那个色想的那个种子啊，它升起色就困难，原理就是这样。哎，等着你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色的种子就升不起来了。哎，你就是可以圆到这个空无边处，就没有色，就进入了无色定。空无边处之后啊，你感觉什么呀？你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想虚空的那个心。就是你空掉色了，还有心法，还有想虚空的心，所以呢，你又想空掉这个想虚空的这个想空掉这个心，或者是叫识，又想空这个识。空识怎么空呢？啊，这个不是空这个识了，这个就是空掉色之后啊，要想去掉这个空色的想，就是说这个空色是外境。哎，你认为这个就是把这个外境舍掉，把外境舍掉，就是说空无边处你还有虚空想。然后呢，就是你把这个虚空想空掉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用这个识来空它。这个识是怎么来想呢？就是想你的六识，实际上这个是想六根，就六净色根，眼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净色根。把六净色根作为所缘，然后呢，把这个六净色根呢来扩大到无边，以六净色根为所缘，这样呢，把它扩大到无边，就可以证到实无边处。 也叫食物，你要是在那个在这个就是欲界的修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证到食空无边定，食无边定。食无边定证成之后呢，就是我说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下一步，就是你认为这个有这个没有净，用这个心把净空掉了，有这个心也不好，要生这个厌离识的想，哎，再来这个空这个识。空这个识呢，这个时候以什么为所缘境呢？外境没有，心识没有，就成无所有，以无所有为这个所缘境，就是心里就想，也没有境也没有识，哎，把这个识也空掉，就可以得无所有定。得无所有定之后呢，他还有一个无所有的缘，就是说缘无所有，就认为一切都无所有，还可以把这个无所有的这个想这个念呢把它舍掉。把这个想舍掉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好像就没有想了，所以呢就到了这个叫非想。非非想到了这个定。为什么叫非想非非想呢？就是无所有是一个想，现在我把无所有的想舍掉，就是非想。这个非想也可以这个就是这个词啊，这是咱们汉语里头译的了。如果这个词也可以译成什么叫无有想，也可以啊，就是无想，无想，
无无想，
这个无想，无无想，或者是非无想，可能是准确一点，就是可以译成这样，就是无所有是一想，我把这一想那个否定掉了，这叫无想，就是我什么想也不要了。但是这个无想呢，它不是那个，就是专门有一个外道修无想定的那个无想，它跟它不一样，它还不是真的无想。像这个修无想定的那个外道啊，他是认为什么呢？认为就是说我们的苦哪来的，就是因为有苦受，苦受乐受，他都算苦受了，也是有漏皆苦了。他这个感觉这个苦他是哪来的呀？就是因为我们心起念来的，心起分别来的。他说你把这个心断掉，他就没有，他就解决问题了。所以修无想定的外道，他的理论是认为所有的苦都是因为你心升起分别，心起心念，你身体感受才来的。你把这个心断掉，就是你不生分别，不起心，不起活动，他说你不是又不苦了吗？就断掉苦了。他是这样一种歪，这样一种理论。所以呢他就认为什么呢，就是你有想就是苦，断苦的方法就是断掉想，他就修什么呀，厌离想，就是这个想不好，我要不起分别。修厌离想的这个熏习多了，而且他在定中，在定中他可以修这个，就是那个力量很强的，大量的熏习厌离想的种子，就使那个想，就是意识啊，升起意识的那个种子啊，受到了压制，受到了抑制，最后就破坏的那个想升不起来了。这个是修成了之后呢，真的是无想，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六识全部停止活动，前六识全部停止活动，那就是。就是叫这个粗显意识就停止了。实际上还有什么呀，还有第七识第八识，第七识是细微意识或者叫潜意识，第八识是种子，那个意识实际还在自动运行，外道不知道了，外道不知道，看不到七八识，他就认为他已经彻底解决任务，已经彻底进涅槃了，已经彻底解决轮回问题了。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修成无想定之后呢，可以升到无想天，无想天是在四禅天里头的一个天，哎，无想天是在四禅天里的一个天。修成无想定可以得到生无想天五百大劫的果报，五百大劫就是生无想天就意识就不起了，一直到这个死了的时候，从无想天再升到其他地方去，这个时候意识再起来，这五百劫意识是不起的，前六识都不起，这是他的实际结果，就是他并解脱不了，实际上他只是得到了五百大劫的，就没有想，没有想可能是没有苦了， 你没有想，也没有乐，也没有苦，可以也可能比较舒服了，但是是得不到解脱的。所以这个无想，这是这个外，这是一种外道定。像这个呢，修到这个就是把这个无所有这一想去掉的时候啊，实际上想没去关，没去干净，并不是这个外道的这种无想。所以呢，他后边说非无想，又非无想，就是说这个这也可以说什么呀，明显的想是没有了，像这个我原无所有啊，这个明显的想是没有了，但是呢也不是非无想，就是不是真正的无想，不是那个外道的那种无想，是这个还有微细的想，还有微细的想，就这意思，就是说没有粗想，不是没有细想，哎，还有细想，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刚才说这个无想里头是前六识都灭掉了，这个到四禅的时候，到这个初禅的时候啊，是前五识不起了。到初禅的时候，就初禅，你那个在未到地之前的时候啊，一般我们说打坐的时候呢，应该是前五识不起，但是那只是那个就是一个程度的不起，实际上前五识还是有微细活动的。怎么证明呢？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如果要是别人有动静说话或者什么，你能听见，这就证明你前五识还是在活动的。但是如果入到初禅呢，前五识就不起了。就是说你比如说有的人打坐你说话啊什么他听不见，哎，但是呢你敲那个磬啊什么，哎，他能听见，实际上这证明他前五识还没断掉，就是还不是特别深的定。到那个入了初禅之后呢，就是前五识就不起了，哎，这个时候就是敲磬也这个听不见了。他还有触受，还有说再一个，他有那个入定之前他有坐意，就是你比如说我入定，我想那个比如说想坐多长时间，他有个坐意，坐意他有了这个坐意，这个坐意就那个潜意识就起作用，到时候他就出定了。那个就是到初禅呢是前五识灭掉，真正第六识灭掉呢就是那个无想定里头。所以说一般的这个四禅八定，就是世间的这个禅呢、啊、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外道专门修的了，就是一般的这个世间禅呢，意识是没有灭掉的，到非想非想还是有微细意识的，但是到这个四个无色定的时候啊，这个意识非常微弱了。一般那个就是如果你到了非想非想定啊，到这个时候啊也是一种好像修定修的这个习惯成自然，非常任运的，这个时候基本上是你没有任何作为的，所以到非想非想这个定的时候是不能修行的。就是说你要想有作意，至少也要在这个无所有定里头才能有作意，哎，才能修行。但是这三个呢修行起来啊，就这个就力量很微弱了，因为他那个意识太细了，力量就弱。所以一般的修行呢是在四禅里头，像那个释迦佛成佛，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最后他证道，证无上道的时候，就是在四禅里头证的道，哎，就是禅这个。所以说为什么四禅叫定律，就是因为他呢又定下来了，他又是得了止，是未到地定以上的，又得了止，他又能够思虑，他那个这个就是头脑又比较清醒。咱们刚才说那个禅的功德，一个叫正观分明，就是他可以明明白白，他可以这个修行，所以呢他叫定律。你要到这个四禅以下，到未到地以前呢，是有律没定。我们每天这也叫考虑是吧，这也叫观，有律但是你没有得止，所以不叫，没有定，所以不能叫定律。到这个四无色定了呢，是有定无虑，这是一个大概的说啊，就是说你确实是静下来了，心是非常微细了，但是呢你这个思维力太差了，就是思维力太弱了，所以呢这个修行也很困难，就是只能很微细的作意。所以呢就只有这个四禅的时候是既有静又有虑，比较平衡，所以修行呢最好是在四禅里头。 然后看这是八种这个舌摩他，下边后边一句复有四种为慈悲喜舍四无量中各有一种舍摩他故，就是在世间定里头啊，还有一种这个修法，就是修慈悲喜舍，这个呢也是世间定，就是说也是很多外道都修的，这个不是佛教独有的，佛教也修也利用，因为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定。这个怎么修这个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呢？它为什么叫四无量？因为这个修慈悲喜舍这种定的人呢，他这个就是要圆那个无量众生，他在这个就是说那个要把这个慈悲喜舍呢修的这个无边，修的非常广大。什么叫慈呢？就是咱们那个学那个观音大慈大悲都学过，慈是与乐，就是把欢乐给别人；悲是把苦，就是给别人把苦去掉。哎，慈是与乐，修这个慈呢，一般就是你按照自己的那个你最能升起你的慈心的，比如说你喜欢你母亲，你觉得你母亲生你养你很辛苦，你愿意这个给她欢乐啊，你愿意那个，你就先这个观想给对你母亲的这种愿意让她欢乐的这种心情，然后呢，你再把这种心情呢再来扩大。哎，扩大到你的其他的家庭成员，扩大到你的亲戚，扩大到你的朋友，扩大到你的这个同学，扩大到你的同事，扩大一边扩大，最后扩大到你讨厌的人，扩大到你的敌人，扩大到无边众生。哎，所以这个修慈呢是这个对治什么，对治嗔心，对治嗔心的很好的办法。这样呢一步一步的来慈扩大到无量，可以得到这个慈心定，慈定。悲就是这个拔苦，拔苦呢，这个慈呢是对这个就是对什么众生来那个修呢？就是众生呢，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就是分这么几种，一个是苦受，一个是乐受，一个是不苦不乐受。这个这三种受呢把这个一切众生都包含了，这个慈呢就是针对这个不苦不乐受的众生，就是说正常的众生，一般的众生，他也不是特别欢乐，他也不是特别这个就悲苦，这样的众生你来修慈心，就是给他们欢乐。悲呢是对什么众生呢？就是对这个有苦的众生。哎，众生很苦，你呢来这个对这类的众生呢修这个悲观，就是什么呢？给他拔苦。哎，给他这个就是帮助他从这个痛苦当中这个解脱出来。方法当然很多了，像我们这个法师们佛教徒啊，你就可以哎帮助他分析这个痛苦的原因，给他讲这个正法的道理，哎让他把这个苦呢脱离这个苦。这个拔苦的呢也是跟修这个慈那个方法一样，哎你这个想这个有苦的众生，你怎么帮他这个解脱痛苦，然后把这种这个方法呢一步一步的扩大到所有的众生，扩大到无量的众生。然后这个慈悲喜是这个针对哪一类众生呢？就是针对那个感觉很快乐的众生。哎，他感觉很满足，他这个很成功得到快乐的这种众生呢，对他修这个喜观。喜是什么意思呢？喜就是这个随喜，就是为他高兴，为他庆祝，他喜你也感到高兴。哎，随喜修行这种心，修行这种心是对之什么呢？对之嫉妒。哎，对之嫉妒，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贪嗔痴烦恼啊，无非就是贪嗔。像这个第二个那个苦，修这个就给苦的众生呢，你修这个就帮助他从解脱痛苦，这个呢是对治什么呢？对治这个害众生。有一个心所叫做不害，修这个慈的那个呢叫做不嗔，或者叫做无嗔。就是什么叫慈？实际上还用咱们原来那个原理说，说没有黑白，你可以都说是黑，可以都说是白，没有慈心，众生只有贪嗔痴，就是我们都有嗔心，你把嗔心去完就是慈心， 你对谁都不嗔，那不就是对众生都是慈吗？所以呢，慈心的内容实际上是去嗔，是无嗔。哎，这个悲心的那个就是内容呢，实际上是去害，就是不要害众生，不要害众生。你像他为什么苦，肯定是有人害他，哎，肯定是他感觉受到这个压迫，受到委屈，受到这个伤害。哎，你我们呢，不要害这个害众生，害众生就有这个因果的果报啊。所以呢，这个悲的那个修的内容，实际是去这个就伤害众生的念，不害。这个喜的那个修呢，实际上去什么呀？就是去嫉妒，哎，不嫉。对治这个嫉妒，就是嫉妒啊，有时候那个他这个东西是习气，不是我们主观的说哇我不嫉妒人，不嫉妒人到时候看见那个人家好了他就难受，哎，这个就是一种那个无始以来形成的习气，哎，就是不要嫉妒别人，别人好了高兴随喜，那个前头咱们也讲过，随喜跟这个就是对方啊是一样的功德，比如说你看见一个人这个拜佛你很高兴，你看到一个人这个就是布施你很高兴，你如果要是按照当时的情景你完全真心随喜的话，就等于你是在这个心里头呢练习了一下，就如果我碰到这种情况我也会这样来这个帮助他，我也会这样来布施，你要是真心的这样同样的想就跟他有同样的功德，就好像说平常拜佛一样，你觉得你在这是我跪的是垫儿，我面前就是一个这个铜像什么，那你就是这样的功德。如果你要是就想我这就是在佛前，前边就是释迦牟尼佛，我就是在释迦牟尼佛面前给他顶礼，哎，那你就跟这个真的在释迦牟尼佛前头顶礼一样的功德。你如果要是这个，就完全在你自己心的修行是修心嘛，所以呢，不计就是。去这个无始以来的这种养成的习气，就是要这个别人有什么好这个快乐，有什么功德自己都要随喜，也是扩大到无边的众生。最后一个舍，舍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修不贪。哎，一般意义上的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过多的追求，实际上所有的这个烦恼都是贪引起的，实际上后边这个嗔害忌都是贪引起的。如果你没有贪你就绝对不会有嗔，你没有贪没有欲望你怎么会有嗔有害有忌的那个希望呢？所以呢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说而且也是最微细的，你去那个观察自己的心，你可以找出很多就是还是有贪求的。这样的话呢，如果你把贪去光了，那就真正叫慈悲喜舍的舍，就是达到什么呢？真正达到舍的时候，就是不感觉有我，不感觉有他，哎，无我，无我也就无我所，没有我需要我好像我要保存的东西，哎，或者就用咱们世间话叫忘我。修那个慈悲喜舍的舍修成了之后呢，就是忘我，哎，跟大家都平等，没有我，那个完全是很这个平舍，就是一切都平等，没有什么这个意念，没有什么追求，这样的。四无念啊，不是四无量，修成了呢，修成这个慈无量的时候呢，它的果报是生遍净天。遍净天是在三禅天里头的一个天，是在三禅里的一个天。修成慈无量的慈无量的时候呢，它的果报是生遍净天。修成悲无量的时候呢，它的果报是生空无边处。修成这个喜无量的时候呢，它的果报是生实无边处。修成舍无量的时候，它的果报是生无所有处。像这些这个世间定的修呢，对一个人的这个就是对佛教修行呢，也是一些很好的基础。哎， 你这个慈悲喜舍能够修四无量，到这个就是你把这个慈悲都用到这个就是度众生的时候，所以呢这就是很方便，你就可以这个就是修六度啊，这都是很好的基础。所以呢佛教也是要修这个慈悲喜舍的。另外它这个里头的修行的方法呢，我们佛教也可以借鉴。你比如说无想，无想这个它这个理论是错了，方向是错了，白费劲儿啊，好不容易可能修多少生，最后才能把这个想断掉，最后得到这个生无想天五百大劫的果报，但是呢没有任何意义。果报完了之后呢，一掉下来该转哪转哪，该什么报什么报，还在轮回里头。但是他这个修这个修行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借鉴，就是什么呢？怎么断理想？用想来断理想，用厌理想来断理想。你就这个大量的熏习厌理想的厌离分别的这种种子，哎，他就能把想抑制住。像这个修这个无思四无色定也是这样的道理。说我不想有色，我就厌离色。哎，你厌离色，熏习的时间长了，熏习的力量强了，熏习的那个力量种子足够了，他这个色就不生气，色身就不生气，最后你得果报就可以升到无色界。同样这个方法我们这个借鉴到这个佛教里头呢，我们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有我，那怎么让这个我把这个我断掉呢？那就是大量的熏习无我的种子，就是认识不但没有人我，而且没有法我，世界上一切法空，一切法都不存在。大量的熏习这个无我的种子，你这个无我的种子熏习数量达到一定的比例的时候，那个有我的种子它就升不起来了，这个梦就结束了。哎，你就会醒来。这个修行的这个就是道理都是一致的。下边一段说，慈氏菩萨复白佛言，又问了一个问题。世尊，如说依法舍摩他毗婆舍那，如说这个什么意思呢？是如释迦说，如佛说，如世尊说。他的就是说，就像您原来说过有依法的舍摩他毗婆舍那，复说不依法舍摩他毗婆舍那，就是说你还说过不依法的止观。然后呢下边这个他就说，你说过这样的话，下边我就问了，说云何名依法舍摩他毗婆舍那，就是说怎么样叫做依法的止观，云何复名不依法舍摩他毗婆舍那，就怎么这又叫做不依法的止观。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若诸菩萨随先所受所思法相，这个逗号应该去掉，这个应该连贯读下来，随先所受所思法相，而于其意得舍摩他毗婆舍那，名依法舍摩他毗婆舍那。说什么叫做依法的止观呢？说如果这些菩萨随他先前所受所思法相，法相是什么呢？就是佛说的法，这个文字声音，他能够把那个文字背过，他能够把那个声音复述出来，这就叫法相。随先所受，随着他原来所受持的，受就是接受，接受是首先要理解，理解了之后呢，你还得这就是说按照这个他的那个讲的道理来做，这叫受持。这个受是受持的意思，随你先理解了而且按照做而且受持的这个所思，就是你经常的如理作意，按照佛的这个话的意思呢来这个如理作意，这样的法相。而依其意，就是按照这些法相他里头说的意思得到什么，他得到跟毗婆舍那的得到止观的。那个第一段我们就说了，慈氏菩萨问那个佛说，大乘菩萨怎么修止观呢？佛说要依佛对菩萨说的那个经假安法假安利，要假安利的那个菩萨藏十二分教，要按照这个佛说的经来修止观。这个地方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按照这个先前你学习的那个佛经 按照那个里头的意思你来修行，最后得了止观的，这个呢叫做依法止观，就是说叫做依照这个佛说的法你得到的止观。若诸菩萨不带所受所思法相，有如果有一些菩萨呢，他不是观带那个所受所思法相，就是他没有去闻，没有去思，没有学法，但依于他教授教戒教授，但是指的意思，只是依靠依于他，就是他人，这个他人就是他的老师，就是他这个教他修止观的那个老师，依照他老师的教戒教授，教戒是指的不让他做什么，教授是指的让他做什么，就是应该做什么。教戒呢就是这个你一开始啊修行人到那儿就是拜老师都有戒，你看包括那个伊斯兰教也有戒，基督教也有戒，都是先告诉你你断什么，先不要做什么，哎，然后呢再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依于这个依照老师的教戒教授，而于其意，与老师讲的这个意思来得止观的。这样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他自己啊不去看经论，不去闻思，他呢就拜了老师之后呢就听老师的话，哎，不知道道理，就是老师让他修什么他就修什么，老师让他修什么呢，你看啊，让他修为观清淤及浓烂等，这是修这个不净观，这是这个四念住头一个了，念身不净。为什么先要是这个修不净观呢？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说这个欲界众生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贪欲，贪欲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性欲色欲，这个是非常难断的，哎，怎么断掉它呢？就是修不净观。不净观有很多种了，有白骨观，有清淤观，什么浓烂观，这个具体的呢这个都有这个很多介绍这一类的观的书。修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断掉这个欲，就是说欲就是男女之欲啊，你看着我好，我看着你好，什么离不开，是怎么没有你就活不了啊，这个折腾。实际上你仔细看看这个人呢啊，他就是这个皮，皮里头是血，血里头是筋骨，这个就跟你在市场上那个看到的那个是一样的，哎，然后这个什么肠子肚子屎尿什么鼻涕的什么演了一大堆，哎，看看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说为的是断掉自己的这个欲，因为这个欲啊实在是这个生死轮回的根本，是害咱们这个吃苦的这个你以为是好像是在追求快乐，实际上呢那是在找苦吃，哎，是在找苦吃。真正你要想得到真正的快乐，那就是什么呢？把这个欲断掉，这是真正的有大智慧的人才做得到的。这个老师呢教他修不净观，或一切行皆是无常，哎，这是那个四念住，就是观身不净，观心无常，观受是苦，观法无我，就是这四项，哎，这四项呢你看啊，一切行皆是无常，那就是说这个一切行是什么呢？行就是运转的东西，就是有为法，哎，行在运转的东西就是有为法，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就是一切造作法都是在变化的，它停不住，哎，你那个不要说这个世间的东西都是在变化，都是在坏烂的哈，都是停不住的，你抓到什么也都长久不了。这个包括这个就是心法也是啊，你像那个就是人们说追求爱情，你看现在追求爱情追求的这个一塌糊涂，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老在变化嘛，嗯，在这个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都感觉这个可以得到幸福生活，可以白头到老，都是信心坚定，嗯，否则他要是结婚的时候就怀疑，他肯定这个结婚不结婚他还要考虑，结果呢没两年就发生了变化，哎，这个所以这个苦啊，而且那个韩老一讲起来啊那个更可怕，他说他你不要看眼前那苦，你就想一想你这个在轮回里头这一生一生啊，说你想一想你这一生生没有目标的呀，没有岸的，没有岸边的，你老在这个苦海里头飘， 他说那个你一生一生你想，因为你没有找到解脱的路啊，那苦海是无边的，你说你这个苦到什么时候算头？没有头。你想的很可怕的，他老引用那个诗叫做长亭又短亭，何处是归程。他说你长亭短亭，你这一辈子那一辈子你没有归程，没有依托，你找不到依靠的，你下一生不知道上哪儿去。上畜生还可能算不错的，你要是下了地狱呢，那就是说那个苦啊，它没有尽头，没有依靠，没有停靠的地方，那个苦是非常的那个就是非常无奈的。如果你找不到佛法的话，你就是不回头的话，这就是观音在那个释迦佛这个就是那个大雄宝殿的背后容易塑观音像，然后那个对联就是问大士缘何道作，这个恨众生是不肯回头啊，就是你要是一直瞄着这个欲望往前走，苦海无边，那是没有尽头的，而且你没有停靠的地方，你就永远是在这个苦海当中。所以呢，你就是要回头，就是要抛弃这个欲望，断掉这个欲望。或诸行苦，这个刚才像我说的这个，这就是行苦，就是说你暂时认为是乐没有用的，它永远是在变化的，你这个乐马上就要消失的，马上也要发生变化的。或一切法皆无有我，这是最彻底的，就是实际上行苦你还是在承认，在这个就是说好像世界上啊，你在这运行还是苦的，实际上整个这个景象就是不存在的，整个这个景象就是妄想，这个世界就是不存在的，世界就是你心里的一个妄想，所以你把这个世界里头的任何东西你抓住当作你的目标，当作你的这个追求，那都是纯粹就是那个这叫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都是就跟那个哑剧演员一样，舞台上实际什么道具都没有，我们的满眼都是道具，看到这有钱，这有名，这有利啊，咱这个就是追求的这个津津有味儿。你看现在马路上这些人开着车跑来跑去，那都是津津有味啊，都是忙得不得了。实际上是什么呢？什么道具都没有，是一个空舞台，只是在他眼前看见有，他就去追求。这就是这个一切法无我啊。你认识到这个之后，就好像再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幻化师幻化出一匹马来，大家都来那就拍卖，都在那竞拍。如果你要是从彻底的认识到，就是说这个马根本是不存在的，这是幻化的一匹马，根本没有，你还要去跟他讨价还价吗？你还去跟他竞拍吗？所以呢，这就是修四念住。这个四念住呢，它是有那个就是有这个前后关系的。这个前后关系应该是什么呢？先体会苦，你要说起苦来谁都说苦，我就说不懂佛法的人跟你诉起苦来那都是真苦啊，人人都知道人生是苦。苦是因为什么？因为无常，因为一切都在变化，你抓到的一点东西它永远在变化，它不能停住，所以苦是因为无常。无常是因为什么呢？苦是因为无常，无常是因为无我，无常是因为无我。你为什么无常呢？因为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没有我，没有一个独立不变能够固定住的东西。无常是因为无我，我是独立不变义吗？无我就是空，就是一切法空。实际上这是那个四法印，三法印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再加一个有漏皆苦，实际上这就是四法印。所以说修习佛法呀，主要内容就是这个，修习佛法就是修四念住，小乘有小乘的四念住，大乘有大乘内容的四念住。你真正的把这个学为识，把一切法都空掉，把一切这个一切法里头包括人，包括人我，一切法都空掉，这就是大乘的四念住，内容就是这个修四念住。就说这个人呢，他自己没学经论，他一皈依老师之后呢，就按照老师的具体教的方法，让修不净观就修不净观，让到坟地里头修这个叫清淤观，他就到那儿去坐着去，反正就按照老师的安排，这样一步一步呢，也修成了。这样的 这个菩萨呢叫做不依法，这个不依法的这个止观。然后往后看，祸福涅槃必经寂静，就是修这观还修涅槃观，修寂静观，这是那个三法印的最后一印了。如是等类舍摩他毗婆舍那名不依法舍摩他毗婆舍那，由依之法得舍摩他毗婆舍那，故我施舍随法行菩萨，施力根性。就是说前边那种自己文思经论，根据佛说的经论弄明白了道理，自己来指导自己修行得到止观的这种菩萨呢，就叫做什么呢？故我施舍随法行菩萨。这种菩萨佛就把它叫做随法行菩萨，就是依照法来修行的菩萨，是立根性。这个菩萨呢就是他善根好，哎，他这个前生熏习的这个善根多，熏习的这个正见多，他到时候呢他能够理解法，他能够依法行。由不依法得舍摩他毗婆舍那，故我施舍随信行菩萨，是顿根性。有的菩萨呢他这个就是善根不那么深厚，前头积累的这个文思修的资量不是那么充足，这样呢他自己不能文思经论，他就要听老师的话，按照老师就一步一步的来这个领着他走。这样的菩萨呢佛就把他叫做什么呢？随信行，就是他信根坚定啊，信是在这个实信位，是这个发了菩提心之后啊就进实信位，实信位修到第六位信就不退了，就是你在以后生中遇到佛法，一闻佛法你就信，不会在那犹豫，哎，所以呢这叫随信行菩萨，是顿根性，就是修的呢不是特别好吧，比不如这个随法行菩萨这个根力不如他那个力根。后边这一大段今天还来不来？要不我看这个休息一下哈，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好，咱们再少聊一会儿。就是刚才说起来，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一生的计划，说总的计划当然是成佛了，这目标是不变的。这一生的计划呢你就也把这个大计划化成小计划来这个就是具体一下。直接的目标我们应该就是见道，哎，你现在我们走的这一切道路，为师讲的这一切方法都是为了见道，你就冲着这个目标修，就是说这是第一个目标了。这个目标如果达不到的话，你也为你往生净土积了最好的资粮。这个你按照这个正说法行修法，这是对佛什么最好的供养哈，法供养是最好的供养，你这是这个就是说积资粮啊，这是最好的积累方法，就是什么直接修行，直接冲着见道去修行。如果你这一生见不了道，你也是为你往生净土积了最好的资粮。如果你也没有往生净土，你是为你后生就是在轮回当中啊你后边的因缘积了最好的因缘，那就是说你这一生再一个就是说这个量的大小问题。实际上我们修行佛法的这个内容啊很少，那个禅宗叫佛法无多子，真的是佛法就是一个无我，很少。为什么修行路那么长啊？仅仅是因为我们各个人的障碍多，我们个人的障碍多，我们整天站着是去自己的障碍，哎，你比如说佛早说了法了，他找不到佛法，哎，找到那个转法轮了，觉得啊这可是真是啊感动人啊，就修去了，这一下多少劫上地狱里还转一圈啊，你再回来你还得去这个邪见啊，你别看你这一生你修了弄了那么多邪见啊，你以后呢就是这个邪见要起作用，你还得去邪见，还得得善知识给你讲还拉不过去，哎呀这个就来回扯，就是这个你障碍太多，你障碍少了之后呢反复太多，就是懈怠太多，就是什么呢，老这个你要是说直线修佛法这个没有多少内容，很快就能见到，但是呢我们老是什么呢，走一走就因为那个贪嗔痴的习气重啊，走一走就想贪嗔痴一下，哎，贪一下就跟人说你稍微一放松一点懈怠一点，听着贪一下，好一下又不知道扯到哪儿去了，又转好几辈子才回来，哎， 就是这个反复多，就是为什么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它实际什么呀，就说就分了三个阶段，是你见到之前一个阶段，一地到七地一个阶段，八地到成佛一个阶段，就是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呢实际上需要的时间的很少，但是为什么需要时间长呢，就是因为你老反复老退，进一步退两步，那个叫这个修行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个就是老是这样反复反复，这一生闻一点又退了，又这个你看那个平常那个懈怠人，很为什么懈怠，因为贪嗔痴的习气太重了，太重了，你逆着这个贪嗔痴的习气啊很费力，哎弄哎修一点就感觉太苦了，太艰苦了啊，放松一下吧，一放松不知道什么因缘一下就给拽走了啊，就是因为这个懈怠，所以实际内容没多少。所以说你要是精进按照这个修行的话哈，这个可以在这一生你可以走很长的路，即使往生不了净土的，你可以为后边这一生啊打下很好的基础，就是你升到什么道，众业先报，众业先报，这个你如果这一生你造的这个业，这个修行业最正，善业最重，你跟佛法结缘结的最重，你下一生一般来说就应该是佛法这个缘先报，哎，这个善业先报，这个就是说你可以这个就是如果你再接着精进的话可以形成良性循环。根据这个我看过不少这个法师的，就是这个他们能够回忆起前生的，这个好多法师都是就是连续生的修行，他这样就形成良性循环了，他除非有特别的那个因缘哈，他一般呢他就会是就是连续出家，连续出来，连续的修行，那样的话离见道呢也是很近的，实际上内容并不多。你看我们学的这个回头那个社论的那个，咱们现在没复习到那个，就是那个四巡四观，实际上就是那些内容，就是把这个能所一空掉，人我法我一空掉，就可以证空性，道理是很简单的，关键就在我们这个做的时候这个障碍。像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能够学到大乘究竟法，学到这个了义的唯识教的，像这样的而且能够学懂的，像达到这种程度的，这个障碍啊，前头的障碍已经去掉了很多了，已经，哎，前头障碍你已经越过了很多的障碍，你才达到这一生的这种就是说能够闻到这种了义教究竟法的这种程度，你还能够听懂。你看好多人就跟那个他说像那个居士在这听了两年，最后因为那么一个小原因他就这个不听，因为什么呢，他说你这唯识一他体还是没空掉，还是知道一他体，没空掉，这就是很简单一个，就是什么呢，你没有区分开这个一他体，它有两个，一个是佛菩萨亲证的那个一他体，一个是我们现在讲的假名安立的一他体。我们现在假名安立的一他体，所有的言行，所有我们想的东西，这个是都要舍掉的，但是那个佛菩萨所证到的那个一他体你不可能舍掉。怎么讲不可能舍掉呢，你连见都没见过，你连思议都思议不到，想都想不到，你怎么空它，那不是那个妄语吗，啊，一他体没空掉，你给我空个一他体看看，就这么点道理都听了两年，这么点道理都没听透，觉得这不了义啊，一他体不空，你还不如说空性还不空啊，听了半天连这个道理都没听明白，这就是什么，就是障碍，哎，听这个就是邪法听得多，他就干扰他这个就是理解正法，哎，明摆着的经，你看现在这个解释密经在这放着的就是这个讲解释密经的啊，明明是讲解释密经的，就应这个应拧的讲啊，解释密经说二十不了义，三十了义，就硬讲二十是了义，三十是不了义，啊，就这你们去看，就硬这么讲，啊，所以你要按照这个经里头说你在学佛法的时候，如果学不懂，你要想佛的智慧像无边的大海，我的智慧犹如牛迹，我不能理解佛的智慧，所以呢，我不说这不是佛说，我呢好好修，好好学习，是吧？应该采取这种态度，这里头自己讲的也很清楚， 可是他在看不懂那一句话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这四个字是多余的，从语法上是说不通的，应该去掉的。他在这里头把那四个字括起来，就是佛刚说告诉你学习经的方法，他就在讲这个经的时候他就犯了个错误，可见这个障碍有多大，可见这个障碍有多大。就跟前头我给你们举的那个例子，就指着释迦跟慈氏的鼻子说，你们说的缘起有自性，就这么大的障碍。所以说我们修行啊，实际上内容很简单的，你时间耽误在什么地方，就是你自己的业障太重，障碍太大，就是你去障碍的时间。你把障碍去掉了，佛法内容很简单，哎，很好懂的。就好像咱们说那个修定一样，修定的内容也很简单，你看讲起来也很简单。说那为什么我得不了定啊，就是你自己障碍太多。嗯，你比如说一坐，这个也来了那个也来了，吓得直哆嗦，不敢打坐了。什么呀？这就是业障，就是业障。原来你接触邪法过多，你结缘这个太乱，哎，这个时候障碍来了，他不让你修定，你怎么办啊？那不敢修，不敢修只好怎么呢？去布施，去放生，去拜忏，去读经，来消你的业障嘛。等着你消的到时候又能做了，哎，坐下没事了。你这，所以这个时间都耽误在这个消障上，并不耽误在那个。你像那个有的那个谁，小赵老说他们怎么那个一打坐，这个也看见了，那个也看见了，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呢？我说你这就是好事，这就叫什么呀？没有障碍，你可以放心的去做，你可以放心的按照次第去修，哎。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修行啊，自己目标要是明确的话呀，你可以在这一生啊达到很高的成就。这个成就是什么？就是你闻思修正法的种子，哎，这个是永远丢不掉的。为什么呀？你这个整个熏习的这个清净种子，它的目标是要成佛，它是为成佛积的资粮，是法身种子。哎，你只要这个法身没有圆满，这个种子啊，它永远是在的。它不像那个我布施了，结果下一生大福长者一享福没了，它不是那种那个，就是那叫有漏善。哎，我们修的这是无漏善，是这个，就是说完全都是冲着这个成佛的资粮去了，哎，是不会丢掉的。下边呢，就是说这个修这个依法修止观，不依法修止观，就按照老师的教导来修止观这些呢。在这个里头呢，在这个《解深密经》书里头，这个圆策法师呢，在这总结了几种这个修观的方法。一个呢，它叫四行观；一个叫六事差别所缘观。咱们也介绍一下。它这个四行观呢，就是四行观，一切行无常那个行。它这四行观呢，就是指的一个是这个叫减则行观，就是我们在修观的时候呢，有很多种方法。前头介绍了那个从未到地到初禅的时候那个七个步骤，那是一个方法，那是一个就是按时间序列的一个方法。它还有一些是同时的，你可以有很多横断面的选择的方法。这个四行观呢，也是一种这个就是横断面跟时间序列结合的。一个叫减则，这个在前头好像有是吧？减则，第二个叫极减则，是吧？前头好像有。减则行观，极减则行观，选择的则，哎。然后第三个呢叫四察观，不是第三个，叫简单的减，简别的减。变形四行观，第三个变四察行观，第四个变四察，这是一种观的方法。 什么叫这个减则行观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观的时候啊，不管是修这个不净观啊，修无常无我苦空啊这些观的时候，第一步呢，先来个别的法，一个法一法的这个具体的来减则。减是减别，这个减呢、啊、其实通这个字，这个减其实通这个挑挑拣拣的减，是怎么写？是这样写，这样是吧？哎，它实际通这个字，就是减，就是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来减则，来减别，哎，通这个字。减则，则就是选择，就是说你在这分析这个法，比如说哪些是有功德的，哪些是有过失的，哪些是这个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是上中下品，哎，你来减则，正确减则，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再把具体的法减则完了之后呢，要达到极减则，就是达到什么呢？达到这个就是空性的，就是你比如说一切法无自性这句话，一切法无自性这句话，这就叫极减则，就是你减则达到了最后，达到了极点，就是把所有的法呢都统一到一个这个观上，就是极减则。哎，你说这个什么人空法空什么这个空那个空，具体的来空，你把它确实能空掉了，最后就达到说一切法空。这一切法空呢，就是一切法的空性，或者叫一切法的性质，你就找到了它的共相，这就是一切法的共相，就是这个共相就可以包括一切法，这一句话就可以把一切法的这个本质把它点出来，把它本质抓到了。哎，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极简则，就是达到了这个悟到这个理上悟到空性的时候，就达到了极简则。变寻思，这是又一个，就是说这实际四行观呢，这是一个时间序列，这又是一个时间序列，就是说一开始呢应该与你要修的这个法普遍的来寻思，寻思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像那个七个次第啊，后边还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方法，它有很多种方法。哎，寻思这个跟后边这个变四叉行观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啊，是有分别、推理、思维、考虑、对比、分类，有这些这个就是推理的这个过程的。等着你把这个理啊完全搞通了、搞明白了，就是确定了的时候呢，为了这个就是说反复的思维这个义理，只思维这个义理的时候，就是四叉了。就是说前头是来分析这个义理的具体的推理过程，把它的道理搞清楚，谁是因谁是果，把这个理疏通，等着你把这个理我确实理解了，没有怀疑了，这个时候呢只是为了反复的修习来这个就是观这个理，这就叫四叉，就是在这个理上没有活动了。哎，就好像这个平常这个就是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学一段颂的吧，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颂的说的是什么，我查这个解释请教别人，这个就是举例子啊，不是真正的那个定中的观，就是在散心的时候，这就叫寻思。哎，我来找他的道理，我把这段搞清楚，说最后我把这段颂的呀他说的这个义理完全搞明白了，搞通了，没有疑惑了，这个时候呢我每天呢就把它作为功课，哎，广念这个颂的，比如说我早晨念多少遍，中午念多少遍，晚上念多少遍啊，我背过之后我就背多少遍，这个就属于那个四叉，就是我已经不用推理了，我就是整体的观察，这也叫一种就是相似于心一境性，像这个就不是心一境，这个就是在很多境上来转来回分析，这就是这个寻思跟四叉的区别，也就是一种粗分别跟细分别的区别。哎，然后还有一种这个就是那个观的这个程序呢，叫做六世差别所缘观。六世差别所缘观，这个在咱们那个上边没有吧？在那个上边，这个六世差别所缘观呢，一个是叫什么呢？叫这个意所缘观。意所缘观，第二个叫事所缘观，第三个叫相所缘观， 第四个叫贫所缘观。第五个叫时，时间的时。第六个叫道理。这个是从这个横断面上讲，就是说你在观的时候啊，观一个义理的时候，你可以这个，首先呢，你可以从义上来观，就是所缘观，倒过来可以说就是所缘为义的观，就是义是什么呢？你可以想就是语义，就是说你看了这段经文之后啊，这段话它的义理是什么，它的这个意思是什么，道理是什么，你来这个圆这个义，就是来搞清楚它的意思。这是你在这个就是做官的时候啊，你可以背过一段这个经论，然后你在打坐的时候呢，就来仔细来这个思维他这段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可能听这个你看的时候理解一个意思，你听别跟别人讨论了又得到一个意思，你到自己打坐的时候跟其他的知识一贯通，可能你理解的更好。这个意义呢，实际上佛说的每一段话，佛说的每一个经啊，实际上都是有非常深的境界。你如果要是你自己境界深，你就可以从这里头体会到很深的义理。哎，就是说你那个一段话啊什么，你可以反复的思维啊，你会越来越感觉到里头有很多你还没有认识到的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出来。这是义所缘观。事所缘观，事所缘观呢，就是指的像十二处那个，就是一个是外边，就是六境，一个是这个六根，六根这里头啊，实际包含十，就是那个十二处的最后那个叫意，那个意啊，实际上包含十，就是六个十都包含在那个意根里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无非就是一个外事，一个内事，无非就是一个叫这个色法，一个心法，就是这两事，哎。无非你像我们为识呢，就是讲先用这个识来空性，性空掉之后，识是自然这个就是空掉的，就是因为你识是用来认识性的，你这个你认为有性是因为有识在活动，你如果把性全部空掉之后，你的识还怎么活动呢？你没有这个没有就是说没有你所缘的对象，你这个识是起不来的。所以空这个心法呢，就是说无非就是这两件事儿。唯识用的方法就是先用识，说唯识无净，这个识是假安立的识，不是真的识，先唯识无净，把净空掉之后，你认识它的这个识自然也就空掉了，这样实际上等于能所双亡。相是指的这个什么相？相所缘。哦对了，四相共相，就是你可以用自相共相的这个方法来这个思维法义。每一个方法其实都可以这个达到这个，就是说思维到这个叫一切法空的这个境界。哎，自相共相怎么就能思维到一切法空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我们本来认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相，就是认识到事物本身，认识到这个看到事物本身。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你要是仔细的一步一步的来找，你找不到四相。你比如说咱们原来举的例子，说那个说色法色声香味啊，不对，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这叫四相，五蕴叫共相。哎，五蕴里头包含这，就是说五蕴叫共相，就是五蕴是这五个这五种东西的总名，是他们的共相。共相是不存在的，因为共相是什么呢？共相是两个以上事物共同所有的特点，这是人抽象总结出来的，是一个概念，它实际是不存在的，没有五蕴。实际存在的是什么？是色受想行识。哎，然后你再来想，这个色是自相吗？现在它是自相，这个色是自相吗？你再仔细想，你在世上什么叫色呀？你找不出一个色来，色还是一个共相， 色还是共相，它是由青黄赤白很多色的一个共同的起了一个名字。实际上世界上没有色，只有什么呢？只有这个青黄赤白这些颜色，具体的颜色，这叫自相。这个色呢，它又成了共相。哎，你再仔细想，有青色吗？你给我拿出一个青色来，这又是一个共相。你拿不出一个青色来，你说什么叫青色？青色又是共相。青色的自相什么呢？有什么藏青，什么淡青，什么，实际是有那些具体的颜色，哎，那叫自相，这叫自相。这个青色又是共相，就是说你在世界上你不能拿一个，你说青色，把世界上青色都拿过来了，没有这个东西。这个青色是什么呀？是我们给这所有的就是青的颜色呀起了一个名字，是抽象出来它们一个特点，只是存在我们意识当中的一个概念，不是实际存在。青又不是，就是又是共相，共相又不存在了。四相，比如说什么，我们具体到这样吧，也不要说，你说那个淡蓝，淡蓝是四相吗？淡蓝还是共相，因为这个也叫淡蓝，那个也叫淡蓝，那你说那个淡蓝是哪个呀？是所有淡蓝的一个共相。最后呢，就落实到什么呢？这个蓝，哎，说这是自相，这个蓝是自相，哎，这个什么那儿的淡蓝什么的，这个整个淡蓝是共相。你再想一下，这个蓝是自相吗？你想一下啊，这个咱们先不用唯识讲，用唯识讲就把这个蓝，这个蓝本来是你眼睛的一个那个意识的自己分别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蓝，是吧？只是你在你的眼前显现为蓝。就跟那个说红色，红色在那个蜜蜂眼里头是紫色啊，你说这个红色究竟是红还是紫啊？它既不是没有红色也没有紫色，是人的眼睛看就是在你面前显现红色，蜜蜂的眼睛看呢，它眼前就显现的是那个紫色，所以呢没有这个就是没有红色，这是那个唯识的空法。现在我们假如说就有这个蓝色在这儿，假如说啊，比如说按其他动的空的方法，你这个蓝它是一个什么呀？肯定是一个刹那生灭的存在。你看见刹那生灭的那个蓝了吗？没有，你看见的是一个不变的蓝，这个不变的蓝是那个刹那生灭的蓝的一个共相，对不对？那个刹那，你必须看到什么是自相呢？刹那生灭的那蓝看到了，那才是自相。这一刹那的蓝，下一刹那的蓝，你看得清清楚楚，那叫看到了蓝。你看的是什么呀？你这个眼睛很笨，你那个看一个蓝，你就要存在很长的时间，这个蓝光啊，在你这儿要存在很长时间。实际上你存在的那个蓝已经不存在了，就那个蓝光啊，蓝光刺激你的细胞之后，不是有视觉暂留吗？它至少要停留这个零点几秒的，0.2秒还是零点几秒，0.3秒。你那个零点几秒的那个蓝已经是那个当时的蓝的那个遗留的那个过去的那个蓝光在那个细胞上的这个延长的时间，已经不是那个本身了。你这些蓝连成一片，所以你看到这个蓝呐是个共相，不是那个刹那生灭的自相。你必须看到那个刹那生灭的自相才是真正的自相，但是我们的眼睛笨，我们看不到刹那生灭的自相，所以我们的人见到的所有的事物全部都是共相，看不到自相，就用自相共相的方法就把这个一切法机也就破了。品是指黑白品，黑品是指恶，白品是指净清净。你在观察法的时候，你可以观察这个，就是说哪些法是有功德的，哪些法是有过失的。很多我们世间人认为有功德的法实际上都是有过失的，就比如我们认为吃的好是应当的，哎，是吃大鱼大肉什么，在佛教看来呢，就是黑品，就是罪恶的。时间就是按三时，说哪些法应该在过去时，哪些法应当是未来时，哪些法是现在时，用这个时间来观。时间观也可以空一切法，就是我们原来说过的，过去时存在吗？不存在。未来时存在吗？也不存在。过去时未来时都不是实际存在，哪有现在时呢？你现在是相对于过去跟未来说的，现在时也不能叫时间，所以时间概念又是我们人的一个概念。道理 就是说从道理上观察，道理呢是四种道理，咱们今天到这
把道理讲了，
道理讲那个太多，咱们下一次吧。那个下一次啊，咱们还一次，这个学期那个下边可能法师们该复习了，咱们下边再来一次，这个学期就结束。然后呢，你们开学的日期现在知道吧？
暂时不知道，
暂时不知道，到下一次吧。是2月20号，
2月20号
、哦、咱们一般规律就是2月20号开学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咱们那个恢复。